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今天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的机缘，切勿迷失。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0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下面我将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，希望能与同修彼此提醒，共同精进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看到有些同修执迷于常人的名利情中，很难自拔，我心中感到很难过，很想对这部分同修谈谈自己的想法，希望能对同修起到正面作用。第一部分，珍惜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的环境，不要脱离修炼的环境。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，有些同修，包括一些得法时间很长的老学员，也渐渐的不参加集体学法了。原因很多，有的可能因为常人中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很繁忙，有的可能是因为承担的大法项目工作太忙，也有一些是与同修心性关没过好不来了，也有一些可能觉得我是老学员，那些同修在集体学法中谈的心得体会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也不来了。对于这些同修，他们自己可能觉察不到，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学法练功也一样，但是我发现他们不同程度的在修炼上都有所放松，有的渐渐的三件事参与的也少了，有的不知不觉中常人心也浮动起来了，对名利情的执着也越来越重。同修与同修之间的矛盾是师父安排给大家提高心性的，如果因为心性观没有过好产生了间隔，就不参加集体学法了，那不是正中了旧势力的诡计吗？记得我以前做过一个梦，梦中大意是师父把一个模型飞机藏在了神韵的大幕后面，而我们把那个模型飞机弄丢了。一个神韵的学员在大幕前面哭着说，旧势力就是利用同修与同修之间的因缘业力关系破坏正实法的项目。模型飞机谐音不就是魔心飞机吗？只有通过磨练心性，我们才能飞上天呐。可是我们却把这个磨练心性的机会失去了，现在矛盾当中出不来，这不就相当于配合了旧势力的干扰吗？还有一些老学员觉得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中谈到的那些东西我都懂，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也不参加集体学法了。我自己的体会不是这样，我觉得修炼人应该保持一颗开放谦逊的心，只要自己没有圆满，就一定有常人心会表露出来。周围的同修看到了，无论他是新学员还是老学员，只要对照大法，都能看到我的不足，都能对我有个提醒。无论我当时是否能接受，过后想一想，也许真的是自己有问题。而且我发现新学员谈出来的心得体会，经常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只要他讲话在法上，对我都是个提醒，尤其是新学员刚得法的那纯净的勇猛精进的心，真的使我很感动，也是在鼓励着我找回修炼如初的那种精进之心。第二部分，修炼是极其艰苦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不是儿戏。自师父1992年传出法轮大法以来，有很多学员都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学员。1999年7月20日之后，大法在国内和国际社会都遭受了严峻的迫害。那时候，相当多的老学员都走在了正实法、救度众生的前列，为讲清真相、减轻迫害和救度众生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树立了自己的威德。可是近些年来，有许多学员却松懈了，似乎大法被迫害的形势缓解了，我们也可以松口气了。也有一些学员从国内来到了国外，似乎迫害的环境也离我们很遥远了。 有许多学员开始认认真真地过其常人的生活，名利情的追求一样也不能少。殊不知自己已经离道渐渐越来越远。如果长期放松对自己执着的修炼，任何执着的发展过程都是从小到大的。等到那个执着发展到你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时候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最后也就只能是混同于常人，把自己给毁了。第三部分，为什么执着心总是想去也去不掉？总听到有同修说，为什么执着心总是想去也去不掉？要我说，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。说执着心想去也去不掉，我觉得还是想去掉这个执着心的愿望不强烈，总是舍不得去掉这个执着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说，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，就利用着人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、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。同学们啊，你是否知道这背后的因素是什么？那不是旧势力的险恶吗？那不就是那些不想让你修成的因素在起作用吗？执着心总是去不掉，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情形，就是有些同修因为执着心太强，不想放弃，从而到法中找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执着，为自己的执着找保护，有意曲解了法，说严重一点就是邪悟。师父的法对我启发很大，修炼人一定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修炼，有了执着心，想到的不是保护它留着不去，而是真诚地直面自己的执着，勇敢地去掉它，这样才能精进。如果为了掩盖保护自己的执着，到法中找借口，有意曲解法，这样只能是骗自己，害自己。执着心永远也去不掉，还以为自己是按照大法在做。那么，如何分辨自己在学法中理解到的法理，是否是为自己的执着找掩盖、找保护呢？我的体会是，就看你理解到的那个法理是让你保留执着不放，还是让你去掉执着。如果是让你保留执着不放，那就一定是邪悟；如果是让你去掉执着，那一般来说就是正悟。结语，同修们，法正天体已经结束，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在众多大法弟子走向圆满之际，希望大家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，不要在最后迷失了自己。修炼并不容易，旧势力的安排是险恶的，太强的人心放不下，都可能在严肃的考验中被刷下去，从而失去这万古不遇的机缘，给自己真正的生命造成永远不可挽回的痛悔。以上为我的修炼心得体会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向内找和背法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0日。很多时候，当我有意或者无意中看向父亲，他低头刷手机的样子，说话不耐烦的样子，带着他一起学法时，他却不专心的样子，真的很无奈。但随着我学法背法，我逐渐明白， 主动向内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，因为这些从别人身上看到的问题，大概率可能因为自己一直就有，所以师父才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。这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，父亲的这些举动我都有，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时，马上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，有则努力改正，而不是死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。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我有意识地加强向内找的仪式。每次看到父亲这样那样的时候，我就想想，我自己不是也这样吗？听到他说话不顺耳的时候，我就想想，是不是我也出口伤人了？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过，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个缓冲余地，思考余地。我已经到嘴边的话也就咽了下去，心态也能放平一些，因为我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道理，但这才仅仅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。接下来我要做到修自己，也就是发现自身也有这些问题之后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但要求自己可比要求别人难多了。看看自己给父亲指出不足的时候，自己做好了吗？不过在这过程中，我真的发现，只要我做好了一点，对自己要求高了一点，父亲的状态就会好一些。可是一旦我松懈了，他也就又开始给我提高心性。这个现象在我们晚上大组学法的时候表现得比较明显。如果我到学法时总迟到，父亲也会拖拖拉拉。在学法中途，我如果喝水了，或者小动作很多的时候，父亲就会开始喝水，偶尔还被我发现看手机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意识到我的状态真的会影响身边亲人的状态，所以真的要努力向内找，做到真修，才能对他们负责。以上的体会和分享都源自于背法。其实我很不喜欢记忆东西，就连高考的时候都因为文科要背的东西太多而选择学习理科。但在妈妈同修的鼓励下，再加上读了一些同修分享的背法心得，我还是选择尝试一下。自从开始背法，我发现自身的一些改变，学法比以前精力集中了，遇事更容易向内找了，练功也勤快了，这些都是我背法之前不太能做到的。在开始背法的时候，我发现虽然读了那么多遍《转法轮》，但都是读过就忘了，完全想不起来刚才读的具体是什么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想要背住就需要入心、理解和反复阅读，不然很难背下来。最可贵的是，我开始有了在法中升华的感觉，就是一种从表面到微观的变化的那种感觉。那种改变就像小雨浸透土壤，无声无息。雨珠虽然细小，却滋润了万物，很神奇。就是在不久之前的一天，我准备带着父亲一起练功的时候，发现他的时间和自己的时间安排对不上。如果迁就他，那我就要先打坐，后练动功。而我的习惯是先练动功，后打坐。我很不愿意把已经形成的规律打乱，但为了父亲能和我一起练功，我还是决定改变我的习惯，先打坐了。神奇的是，那次打坐我居然突破了一个小时，在这之前一直是45分钟左右。回想这件事情，因为师父讲了要做为他的生命，就这样看似小小一件事，就暴露了我畏思的心理。但也是因为我当下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，基点是为他的，师父就加持我打坐突破了一小时大关。这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平时的我多忍一分钟都闹心，要死盯着秒针，强迫自己忍着不把腿放下来。 而这次因为基点的转变，真真切切让我感觉到了法中的玄妙。以前一直知道师父让多学法，学法多么重要，但我一直不是很能体会，一遍一遍地念着同样的内容，觉得很抽象。天天跟着大祖学法，每次学完一讲松一口气，任务完成了，但怎么就没觉得自己提高了呢？现在我终于真实地体会到了入心学法的重要性，因为学法多了，入心了，法理就会在需要的时候自然打入脑中。我终于体会到同修们说的那种在法中提高的喜悦，因为真的太神奇了。我真的从心底真正相信了师父说的这个法理什么都有。我感恩师父给我的点悟，那种喜悦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，好像就是一直在沙漠中行走，突然踩到一片青草地的感觉吧。谢谢大家。
请听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去根本执着再精进》，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。想到要给师父汇报这两年来的修炼心得，我在想，师父此刻是以什么样的表情看着我呢？可能是慈悲中带着严肃吧。我看了一眼师父的法相，真是这样的，该做的事没有停，但近期发现身上涌出了太多的人心执着，很多方面修得不到位，甚至是很表面。当找到执着的时候，还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，执着心去得很慢，和很多很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是有差距。在翻找过去两年间零零碎碎的记录中，有过太多的感悟和对这个世界、对人生的理解，但当下越来越逼近正法的最后，我想师父应该更希望我能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人心，曝光他们，修去他们，这样才能离师父要求的标准再近一点。我有一份综合性很强的工作，不仅需要一些专业技能，还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，还要出差，所以对脑力和体力的要求都很高。从美国东部飞到夏威夷，6个小时的时差，第一次去那里出差，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，不但没有调整时差的时间，甚至连去房间安顿的时间都没有。下了飞机，马不停蹄的就要赶去开会。还有一次，从那天醒来到晚上躺到床上，这期间坐了6个小时的飞机，开了7个小时的车，辗转了3个城市。即使这样高强度的行程，工作还不能停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就要修好自己，兑现住师正法的使命。可是我们的修炼形式是在常人中的，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形式修炼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和常人社会脱节，要在常人生活中修炼出来，把该做的事情做了。除了正常的生活，我们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应该用在修炼和做大法的事情上。在忙碌的当今社会，再加上我忙碌的工作，我必须做到高效，才能把时间合理地安排好。我从小就喜欢代数、数学推理、 也喜欢社交，还喜欢去买东西，跟商家讨价还价。学法后知道这是执着，也把钱财看得很淡，并很好地把这些特点运用到了学习和工作中，并收获了一些小成绩。来美国后，随着在修炼上的成熟，我很明确，这是师父给我开创的修好自己、兑现誓约的时间和环境，必须珍惜时间，努力做到勇猛精进。为此，我喜欢算计的特点又发挥在了算时间上。我在很多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中总结出了很多省时间的方法。比如，大多数人坐电梯只会按楼层键，就等于电梯自动关门然后再运作。如果按了关门键，那么电梯能快几秒运作。我发现，如果一进电梯就马上按关门键，再按楼层键，会比相反的操作至少快两秒，比大部分只会按楼层键的人快至少十秒。人生中充满了等待，等待电脑打开，网页跳转到所期待的界面，等待过红灯，等待排队买东西，等待休假，等待发工资，等待天亮天黑，等待迫害结束的那一天。我们在等待中期盼着我们期盼的，又在等到得知期盼的不能如期而至时，饱尝失望的滋味。我不喜欢空等，总想在不得不等的时候，同时让另一件事也运转起来。那么不管等多久，都会有所收获。别人在玩乐的时候，我在想人生的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有什么可以提前做完，这样能多留点时间给下一步。周末节假日别人放松的时候，我会静心学法练功。平时不论常人生活多忙，我都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哪怕就是几分钟，来见缝插针的学法练功。所以师父给予了我一些能力，让我经常能保持清晰敏捷的思维，工作效率很高，常常能做到事半功倍。比如排队等待，或者需要等谁的时候，即使只有一两分钟，我都会利用这一两分钟背一首红吟。如果在家或在一个安静干净的地方有十分钟，我会练十分钟的功。如果有半个小时，我会把抱轮练了。如果有完整的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，我就会学相应时间的法，或者练相应时间的功。因为我会抓紧时间，做事效率高，所以能把工作、修炼、大法项目和常人生活平衡得很好。但当我的行动要和别人有牵扯的时候，就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别人，也滋长了急躁心。还会要求跟我亲近的人不能浪费时间，哪怕一丁点无谓的浪费都不可以。如果有人浪费了我的时间，我就会非常的不高兴。比如，我和爸妈一起开车出门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会等要到达目的地时才开始准备下车要收的东西，但在我多次强烈要求下，他们学会了在到达前就一切准备就绪，车一停下来就可以马上开门下车。我嫌爸爸慢，做事情没有时间概念，没有条理。只要他动作稍微一慢，问题一多，或者有重复的问题，我就会表现得很不耐烦。有一天在超市，平时排队要排一会儿才结账，爸爸其实已经学会了整合事件。他说让我先去排队，他去拿面包，可那天队很短，很快就到我。可是爸爸还没来，我就急了，心想，这就是十几秒的事情，为什么他需要超过一分钟的时间？我已经让排在我后面的两个人结完了，他还没来，心里开始火了，在想，他做事老是慢吞吞的，去哪里要看看东看看西，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。转过来一想，我这是何必呢？心里火了，就不能客观冷静地去看别人，偏执地认为自己对，别人都是错。那天又不赶时间，为什么不给爸爸多一点耐心呢？一天几个同修来家里，其中一个提到修人很难。是啊，我真的很容易着急， 有时太操之过急，对别人没有足够的耐心。当有人对我认为的基本常识一窍不通，还要来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内心会非常反感，并带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回应对方。其实人间的事，除了救人，还有什么是紧急的呢？从小我就形成了一种观念，只有跟优秀的人在一起，我才会变得更优秀。优秀在我眼里是有高尚品德和智慧，有才能的人才是优秀的。对于没有德或者没有智慧才能的人，我会嗤之以鼻，想要远离。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，我从小都很自律，向往高大上的东西，对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东西都离得远远的，对自己做的事情会努力认真，所以也在人生路上有过一些小收获，这些收获建立了我的自信。可是在常人中表现出来的自信，把握不好就是狂妄自大。来美国后，我的生活一直是很忙的，开始除了忙学业，为找工作铺路，还要料理自己的生活。然后妈妈来了，帮妈妈适应这里的环境，办身份，工作生活又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再后来爸爸来了，也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事项，家里的大小事都要我亲力亲为，一件一件的办。在常人生活和工作中的磨砺让我变得独立，同时在大法的修炼中更是让我觉得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。这些让我的内心变得坚韧强大，更能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独当一面，让我悟到了修炼是修自己，任何人都代替不了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滋生了一些不小的执着。当妈妈发表对什么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时，有时她才说了几个字，我就觉得她要不没有理解事情的实质，要不所说的是不对的，或者是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驰的。我会很快地打断她，不准她再继续下去。对亲近的人，我的反应是直接霸道的。对其他人，虽然表面上不会表现出来什么，但心里充斥着鄙视。大学毕业两年后，我就开始了第一份管理工作。这份工作让我悟到，一个管理者是需要有气势的。要想管人，就得让别人服你，恩威并施。来到美国念书毕业后，我又在工作中渐渐走入了管理的角色。我的公司是管理公司投资的项目，因为我们是投资方，所以是很多公司的大客户。这些公司为了能做我们的生意，都想认识我们和我们做朋友，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毕恭毕敬。刚开始，我还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因为大部分人在职场上学到的都是怎样迎合别人，让顾客满意，累积自己的业绩。可是我的这份工作完全反过来了，我是被别人迎合的对象，我要学的是怎样组建管理团队。也许很多人说，这有何难？但在西方主流社会中，我的外形就很容易被人轻看。人家一看，我这样一个没多少经验的亚洲小姑娘，能有什么能耐？有些人就会对我安排的工作或者具体要求不认真实施，找很多理由来搪塞，让我的工作不能顺利的推进。慢慢的，我学会如何管理团队的成员，尽量做到不失礼节，但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亮出我是金主，我说的算的王牌。就像上司教我的，不管甲乙丙丁说什么，他们的建议有多好，只要是你说的就是对的，所有人都必须照做。因为一个团队里只能有一个老板，老板可以听取意见，但是最后的决定只能老板一个人来做，风险也得老板一个人承担。渐渐的，我在工作中培养了工作所需要的自信和底气，但这也在无形中滋长了傲慢自我的气焰。从2023年起，我担任了新唐人神韵在佛州巡演的采访记者。 新唐人对受访者有明确要求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明显地发现，我对待采访目标和根本不可能是我采访目标的观众的态度，从里到外都有着明显的区别。对待目标就非常的热情，对待不是目标的观众，心里就在想，别耽误我时间，连给人家个笑脸都吝啬。就连对接受过采访的观众，也是有那种用完就扔的心态。在神韵推广的过程中，我的这颗心也表现得很突出，对接我资料或者来询问神韵或者要买票的人就和颜悦色，表现得很热情很耐心。但对我态度冷漠的人，偶尔就会产生不好的念头，会有类似你就是救不了的，或者你就是不配等不好的念头。这些念头和想法既没有修炼人的善和胸怀，更没有修炼人对人间什么事都不动心的境界。每一个来看神韵的众生都是可贵的，我不能因为他们对我采访没用，就用别样的眼光来看别人。意识到自己这颗很不好的心之后，在后来的神韵推广和演出期间，我大大扭转了心态，随时提醒自己要用修炼人的善和慈悲来对待众生。即使有人对我恶，也许是在了却我们之间的业债，见到就是缘，也许是要我给对方种下未来得救的希望的种子。无论如何，修炼人是不应该对常人有任何不好的念头的。每一次神韵演出的采访对记者的压力都很大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不但要找到合适的受访者，完成能有一定深度的采访，还要要求一定的采访数量。好在都有同修们的鼎力相助，虽然有压力，也做不到专业记者的水准，但也还能完成基本任务。一次，我看到同修在和一个观众攀谈，那正是我要的受访者，便示意同修把观众带过来。过后，同修开玩笑地跟我说，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都有大牌记者的范儿了。虽然同修说的也很随意，可能还有一些鼓励的语气，但这让我意识到，是不是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，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印象呢？还有一次在家，跟妈妈说了什么，妈妈开玩笑地说，你怎么说的像领导在安排工作一样的？虽然在这些言行举止的背后，我并没有要表现自我的什么心，但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，我居然都已经强势到不自知了。一次，上司在闲聊中说，他跟别人介绍我时，说我是一把枪。曾经也有一个老板说我是一件武器。听到这样的评价，我不确定是否对语言内涵理解到位，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，便问了我的美国朋友。我的这个朋友对我本人和对我的工作都是很了解的。朋友说，这绝对是表扬，你在工作上确实是又快又准。但是作为修炼人，这样的评价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执着。修炼的人是修善的，应该表现善和慈悲。如果在常人眼中，我像一件具有杀伤力的武器，那么我曾在无知中造了多少业呀？2024年神韵西游记的节目里，牛魔王出场的时候，就带着一副狂妄自大、唯我独尊、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。这个形象让我深深地想到了自己。当自己表现得很自我的时候，别人看我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？这是妖魔的气势，根本不是神佛的样子。想想原来的自己，有时确实觉得自己挺讨厌的。可能这也是因为提高了之后才能看到和感受得到的吧。原来一直把自己的一些特点当作是理所当然，并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一样，比如对一个事物的理解能力、专注力、记忆力，这些能力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似乎都需要，但每个人被上天给予的却不一样。我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待一个人和事，特别是同修，比如这个同修看着不精进，就片面地认为这个人懒惰， 也许他懒惰也是有原因的，也许他在某些方面业力阻碍比较大，正念稍微不强，就会严重地干扰到他在修炼上精进。作为修炼人，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特点，其实都是师父给予的，得到了是因为修炼的福德所致，更是因为正法和救人的需要，不能贪天之功，更不能因为这个而造业或者滋生什么常人的观念和执着。来美国11年了，这11年是我真正实修的11年。一次，我还自信地跟同修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援引老子的话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大孝之，不孝不足以为道。师父还在转法轮中明示，真正修炼的人，我说是很容易的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。其实在座的有许多老学员和没有来的老学员，已经修炼到相当高的层次上去了。我觉得咱们大法弟子肯定没有下士了。在来美国之前，我觉得自己是中士，心里知道大法好，也不能不修炼，但还是把常人的生活、美好灿烂的青春年华看得很重，对人生充满了期待和幻想。但真正在大法中实修以后，我觉得自己是上士了。生活不但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更让我觉得此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大法和修炼，以及师父赋予我的使命。除了正常的常人生活，我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做三件事。可是当读到红银六渡人渡己难时，心里空了一下。哎呀，我似乎还是在下士和中士之间徘徊呀。要做到红银六渡人渡己难里面说到的上士闻难一笑解，似乎还是有难度。在冷静审查自己时，发现虽然看着也在做不少事，但是还是在学法和发正念上做得不够。有时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走形式，虽然不断提醒着自己把名利情放淡，可在工作的各种场合和常人的接触中，又搅扰着我原本平静的心绪，然后又在修炼中再看淡，直到又一次被激起，再看淡。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看似重复，其实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慢慢修炼和提高的过程。最后，再次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，感谢每一位给予过我帮助的同修，希望我们一起把最后的时间利用好，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不负历史和众生的期待，兑现我们的誓约，平稳地走过历史的末时，跟随师父进入新的纪元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